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节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诗篇65篇第四节，诗人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每天越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的心就越觉甘甜。感谢神，让我们能每天饱尝他恩典的滋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看见神的爱。我们思想看见神的爱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6章1到6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章1到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看见神的爱。
6章1到6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六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三节，以赛亚书六章第三节，经文说道：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六章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六章三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六章三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看见神的爱。我所居住的地方，让我经常能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壮丽而荣美。最近一次开车穿过丛林时，映入眼帘的美景不禁让我屏息，艳丽的橙红色与各种黄绿色交织成秋季树景，与蔚蓝天空相映成趣，形成一幅极美的艺术画作。不久后，随着气温骤降，冬天也悄悄来临，雪花将覆盖大地，每一片独特雪花堆积成白色世界。随后而来的是奇妙的春天，死寂的万物将会苏醒，花苞和新绿点缀大地，绽放缤纷色彩。每当我们环顾周遭的世界，就能见到它的荣光充满全地的证据。更奇妙的是，即便我们周围的受造物都被罪恶所败坏，神却以创意之手挥起爱的画笔，装点我们这堕落的世界。周遭美丽的创造，每一天都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是如此美好，能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如果神爱这堕落的世界，他岂不更爱我们呢？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就能随时得着他无比的慈爱。主啊，愿我们留心你的恩典及慈爱，谢谢你借着美丽的万物彰显你自己，教导我们透过这些美丽的创造思想你的奇妙作为。每一个自然美景都是上帝创造，享受其中吧。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却应许恩典够用，慈爱常在。珍惜每一天与主心相连，请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
今天我们思想看见神的爱这个题目。 秋天是神给大地换装的季节。当你爬山往山里边去的时候，你看见山里的树叶颜色都不一样，有的深绿，有的浅绿，有的是淡淡的黄。因为树叶里边有叶绿素、叶红素还有叶黄素，随着日照进行光合作用。到了秋冬季节，随着日照减少，叶绿素减少，叶红素、胡萝卜素就显出来，那就是美丽枫红的颜色。这是神奇妙的创造，随着季节自动为山更换颜色。常话说一叶知秋，从一片叶子你可以看到秋天的来到。我们从这个缤纷的世界也可以窥见神的荣美，窥见他的倒影。可惜坠入了世界，人的思念变为虚妄，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而他们却故意不认识神，宣称没有神。在近代欧洲，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很多人开始不相信神，妄想用人的头脑代替神的启示，对自己的知识过分自信，以为自己能尽知一切。一个人不信神，自然不信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但这个活生生摆在眼前的世界是怎么来的，就要另外再找解释。1831年，达尔文坐着小猎犬号穿过北大西洋，来到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个群岛位在厄瓜多以西大约1000公里处，只要提到达尔文或者提到进化论，一定会提到这个群岛。达尔文曾经在这里做过很多观察和记录，他收集了群岛上许多鸟类的标本，他发现有13种雀鸟分布在20多个岛上。这些雀鸟最主要的分别就在于它们的喙，也就是鸟嘴。雀鸟的嘴型有大有小，有尖有扁，有厚有长，体型也不一样。而达尔文根据这些提出了自然选择是如何影响雀鸟的嘴型。这些雀鸟为了适应不同的食物而演化出不同的鸟嘴。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原始》这本书，在书里头他说，我不认为所有的物种都是一一特别创造的，而是远在寒武纪第一层的石床尚未形成之前，就有了一些少数的生物，这些生物是其他所有生物的祖先。根据达尔文的说法，所有的生命都是从远古同一祖先的后代，经过遗传和变化而来，所有的活物都有同一的祖先，假以时日，经由进化的改变产生新的物种。所以人可能是从猴子进化来的，这样不需要神，一切都是自然发生，进化而成。直到今天，很多人以为生物进化论是不容置疑的科学真理，是完全可靠的事实。所有复杂的生物形态可以来自于自然的发展，不需要假定有一位创造者存在。1972年，普利斯顿大学生物学家格兰特和他的妻子来到这个著名的群岛，他们选择加拉帕戈斯群岛当中一个小岛达芙尼岛作为验证达尔文观察的场所。在那里，格兰特夫妇和他们的学生持续观察了30年之久，仔仔细细记录下岛上每一只达尔文雀，还给这些雀鸟带上脚环标记，记录它们的喙子，也就是鸟嘴和它们的体型。格兰特夫妇观察到，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因素，也能影响到达尔文雀的命运。不同的喙适应不同的食物，例如大而钝的喙能够磕开最坚硬的植物种子，反之小而尖的喙则适合小的种子。当岛上的食物来源发生变化的时候，鸟嘴平均尺寸 只要 0.5 毫米的偏差就能决定一种达尔文雀的命运。似乎自然选择促使了达尔文雀的外形不断变化，但是格兰特夫妇却进一步发现，自然选择并非改变达尔文雀的唯一力量。他们发现两种达尔文雀之间的杂交也会使它们产生变化。达芙妮岛的气候并非年年相同，例如1977年的一场席卷加拉帕戈斯群岛反声音的现象造成空前的干旱，岛上的小的种子消失殆尽，大部分鸟嘴比较小的雀鸟因为失去食物来源就饿死了，而有一小部分嘴型较大的雀鸟因为能够啄开接应的植物种子就活了下来。由于这种自然选择作用，中型喙的雀鸟它们的喙因此平均增大了 4%。 但是1983年的声音现象又让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降雨量非常充沛，各种植物变得很茂盛，遍地都是小的种子。嘴型较大的中型雀鸟吃这种小种子反而不如嘴型比较小的雀鸟来得有效率。自然选择又使得中型雀鸟的喙平均缩小了 2.5%。 格兰特夫妇发现这些鸟向前走了一大步，然后呢又倒退了一小步，原来它们只是在前后徘徊，并没有演化成另外一种物种。这跟达尔文的预期刚好相反，神会让个别物种在适应环境上有一些微演化，但是只是前后徘徊，而且呢还会还原，并不是达尔文所想象的定向进化，从这一种演化成那一种。研究生物学的专家直言，达尔文的学说犯了一个大忌，就是他只看到了同种里边的变化，却一下子推演到跨种进化的结论，说物种与物种之间可以演变，一个大类可以演变成另外一个大类。这是科学研究里一个很大的忌讳，就是小观察却做出大结论。科学可以大胆假设，但一定要严谨求证，不能够把假设当作就是结论。神造的每一种生物都是独特的，都是他智慧的设计，而且又使他们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诗篇104篇24节，诗人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物种自身的微演化是存在的，品种的改良是可能的，品种的多样性也是常见的，但是透过进化产生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另外一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不是这样设计。圣经已然告诉我们，神是各从其类的创造。微演化和圣经并不冲突。你看，在人种里边有白人、有黑人、有黄种人，都是人。神从一个血脉，从亚当夏娃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非洲人皮肤颜色深一点，欧洲人鼻子高一点，亚洲人个子矮一点，为的是更好的适应环境。但无论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澳洲人，都是人。从物种本身微演化的证据推广到广进化，这就越过了科学，这就不是科学而是信仰了。你说猴子跟人很像啊，所以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亲爱的朋友，像不等于就是。澳洲有一种鸭嘴兽，嘴巴和脚很像鸭子，身体和尾巴像海狸，而且是一种哺乳动物。有人说上帝跟人开了一个大玩笑，用剩下的零件拼拼凑凑造出了鸭嘴兽。神为何要造鸭嘴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人，他是神。他使白日变为黑夜，为沧海定出界限，他使世界井然有序的运转，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所造的一切我们百看不厌，天为什么那么蓝，花儿为什么那么香，你看落日的余晖，你看繁星点点的夜空，这一切是因为他的旨意被造而有的。连飞鸟飞上天空画出的弧线都是美，连风吹过的沙丘都看到层次的艺术，连树叶都按着神所设定的黄金比例展开，怎么说没有神呢？ 是什么力量拖住月球使它不偏离？是什么力量让日头自知沉落？神的荣光充满全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他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大自然赏心悦目的美景触动我们向神赞美的心，而且不受限于视觉画面，甚至可以更广阔地包含天籁的声响。你听鸟叫声，你听虫鸣声，多么美好！神造这一切，因为他爱我们。透过神创造的大能，我们窥见他那无尽的大爱。又逢中秋佳节来到，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千百年来，月亮带给中国人的是浪漫，是梦幻，是无限的想象。诗人从月亮得到了灵感启发，给我们留下许多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比如一首名为《新月》的唐诗，写道：谭鱼惊掉落，云雁却弓张。一弯新月像垂落水中的钓钩，又像一张弯弓，仿佛要射箭，吓坏了潭里的鱼，云中的雁。谭鱼惊掉落，云雁却弓张，非常的传神。北宋欧阳修的诗词里边有这样的名句：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仿佛能看到那样的画面。李白的诗集里边也有不少和月有关的诗句，比如木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描写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山月一路随着人，上帝好像派了一位使者随身护卫，沿路陪伴，让人不感到孤单。在李白的诗词里边还有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这样优美的意境。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对于明月很有感情，很有想象力。与之相比，王维的诗句有另外一种意境，比如《山居秋暝》里边有这么一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非常优雅，可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人杜甫则是情感奔放，在《旅夜抒怀》里，他这么写着：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可以感受到那种壮阔的气势，但无论是潺潺流水或是波涛汹涌，明月都是诗人的主题。每逢中秋，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大概就是苏东坡《水调歌头》里边的名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常常会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主恩来祝福主内弟兄姐妹。孙大中感触特别深的是李白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月是一样的月，人却都过去了。在天地之间，你我是何等渺小，我们的一生又是多么短暂。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苏东坡在所写的《赤壁赋》里边有这么一句：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世间的事情终有落幕的一天，我们都会过去。我们盼望自己的人生圆满如秋月，但我们终究会离开这个世界。然而安置月亮未定节令的神却从来没有改变，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神爱我们，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的是叫我们能够因他得救，永居天乡。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每天都看见他的荣光，并且从我们心灵深处向他发出赞美。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智慧的人》。
荣耀归给真神。 不赞叹宇宙的无穷，然而却只有那智慧的人，因为造宇宙的真神。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日头月亮放光的星宿都是你所造的，你已吩咐便都造成，你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你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感谢你所造的一切是这样的多，这样的好，叫我们每天享受。主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实在蒙了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恩典，深愿你喜悦自己所造的。主啊，知道向你欢呼那民是有福的，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你也喜悦他们。主啊，我们要向你高歌，我们要歌唱你的慈爱，要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们为今天听见这篇信息愿意回转来到你面前的朋友祷告，愿他们也认识你，敬拜你，保得你的慈爱。祷告祈求感谢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